欢迎大家来到微软技术大会。今天很荣幸，我邀请了这个齐名的那个韩总，跟我一起与大家分享这个微软的 Azure HD Insight 与这个 Apache 齐名的一个天作之合，我们说是一个 perfect marriage。我呢是那个微软大数据的那个产品经理，那个我们的韩总呢是齐名的那个创始人和这个 CEO。我们今天的话主要会分两个 session， 前面20分钟我会给大家介绍我们微软的这个在这个云上的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概况，然后会谈一下这个 HD Insight， 重点会讲一下 Archive， 然后会有点简单的一个 demo， 然后之后的20分钟会是交给其那个韩总介绍他公司和微软的合作和他们的一些产品。我相信那个这一两天可能大家听过了我们这个微软这个技术大会，这个图对大家来说应该是不陌生了。这个是微软的一个 Cortana Intelligence Suite， 那么这个包括了我们微软从这个数据的一个采集，到这个数据的一个管理，数据的一个储存，数据的分析，到最后能够 produce 一个数据的一个 insights 和最后产生一些这个 Power BI 呀，或者我们的小纳呀，或者一些人工智能一些机器人呐。昨天的话我们有一个 cognitive 这个 session， 我看到我们的牛津计划中国，我看这个人是非常的拥挤。今天的话我会重点讲一下我们的这个 HD Insight， 这一块我们部门的话主要是负责这个 Data Lake Store、 Data Lake Analytics 和这个 HD Insight。 因为时间关系的话，我今天会重点讲一下这个 HD Insight。那么这个跟大家就是从业界这个角度，经过这几十年，这是这个数据或者这个 BI 这个行业的话，它是一个不同的一个阶段，从这个低级到高级。那么最简单的，我们20多年前那么肯定都是做一些 BI 的一些报表，然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现在公司怎么样，然后再往下一步的话就是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我们做一些诊断，然后做一些分析，然后这块的话就是有一些这个 interactive BI， 就是跟那个用户互动的一些 BI 出来了。那么再往下一级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最高级的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 prescription， 就是我们需要怎么做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那今天的话我会从那个我们工具的角度把这几块给大家那个讲一下。从这个数据分析的这个角度的话，刚刚提到了会为什么现在在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将来会怎样。那我们这个微软的话有不同的这个工具去支持这个不同的这个业务这个目的。从这个大家看这个最下端，这个就是一个数据的一个采集，方方面面的数据，包括 social 的这个数据啊，视频啊，或者这个物联网的数据啊，网上的数据啊，然后这些数据通过采集进入我们现在叫这个数据湖泊，Azure Data Lake。 那这块的话就是你的所有的数据，结构性、非结构性或者你的半结构化数据都在这儿，然后在上面的话会是我们的这个数据分析的一些这个 workload workload， 或者这个你叫这个它的不同的这个 engine。我们现在有两块，一块叫这个 Azure Data Lake Analytics， 那么这块的话就是我们认为是一个 software as a service， 就什么你都不用管了，你只需要管你的一个数据，你的一个业务，你递交上去我们就给你处理了。这个东西我们刚刚才 announce GA。 今天我要提的话是这个 HD Insight，这个可能会在1月底就会进入中国了。 HD Insight Linux 版本1月底会进入中国，现在我们用的是这个 Windows， 可能从用户这个实验这个体验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没有 Linux 好。那你看这上面的话它有不同的这个 workload， 那么从这个 batch 啊，这个 script 啊，这个 hive 啊， hbase 啊， spark 啊，这个 R 啊，它都是针对我刚刚讲的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应用的话你可以选用不同的一个技术。那么 HD Insight 到底是什么？首先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 Hadoop 一个 stack in on the cloud。 我们现在是用两种方法去搭建这个 Hadoop。 那么你看这个右边这一块就是那个 Hadoop distributions running on Azure machines 的话，那这块是因为就是说我们现在 HD Insight 还没有在中国， 我们很多的客户，包括我们这个韩总他们的公司的话，都是利用我们右上角这个，就是利用 Azure 的 Virtual Machine， 然后你在上面自己去搭建这个 Hadoop 的这些所有的这个 framework 呀、啊，这个 package 啊，你的安装啊，到维护呀、啊，到部署啊，全是你自己去负责。你可以去我们的这个 marketplace 上挑选这个 Hortonworks Beats 呀、啊，或者 Cloudera 呀、啊，或者 MapR 啊，你选了之后自己安装。这个是我们提供作为这个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这种方式，支持你这个让这个 Hadoop 这个大数据这个 framework。那最重要的话，其实我们今天提到这个 Azure HD Insight 呢，就是我们的左上角这一块，它就是一个微软托管的一个业务，我们把所有的帮你做了，包括这个软件的下载、这个部署、安装、维护和好的支持，我们给你提供了。那么 HD Insight 到底是什么呢？HD Insight 的话，其实就是这个，首先它是一个，我们是100%管理托管的一个 Hadoop， 一个 Spark 在我们云上面的一个平台。这第二个点的话，我们是100%的拥抱这个开源，那个我们是用了 Hortonworks 的那个 Beats， 我们把它 certify 跟它测了之后，帮用户安装那个部署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如果有任何新的版本的话，我们也实时的更新。然后同时的话，我们在上面做了很多的这个提高用户的体验啊，性能的提升啊，这个 performance 的这个增长呀。然后第三点的话，你们需要做的话，作为用户你需要做的话，你可能就是在我们这个Azure Portal 上面，一会儿我会给你们展示，你可能就是点你去做一些配置呀，然后点几个这个 button 啊，然后这个 cluster 这个集群的话就会创建，在10到20分钟之内就会创建，然后你马上就可以使用。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说这是我们公司作为一个大公司最强的话，我们有业界最好的3.9的这个 SLA， 那么你对于你大企业呀、啊，我们的这个 service 的这个 availability， 我们这个扩张性，我们这个抗挫性，我们这个容灾性，都是世界一流的。那么第四点的话，那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一系这个 ODBC driver， 通过其他我们的 Hadoop， 我们的 HD Insight， 你是非常容易跟你自己的 BI tool， 像你的 Tableau 啊，我们微软的 Power BI 啊，或者 BO 啊，或者 MicroStrategy 啊，或者你其他的任何的一些 BI， 你是非常容易把它连在一起，作为一个 interactive 的一个 solution。然后像我们同时也支持好多这个开发人员的这个工具，包括这个 Visual Studio 啊，包括这个 IntelliJ Eclipse， 还有这个 VS Code， 你都通过我们的一些插件，你可以连在这个跟那个 HD Insight 连起来做一些开发，然后你这个 productivity 啊，你这个使用这个体验呢、啊、都会非常棒。然后我们同时也支持有一些像那个数据科学家，他有的习惯用这个 notebook， 像这个 Jupyter 啦、啊，这个 Zipline 啦、啊，我们也有一些插件去支持他跟我们这个 HD Insight 的一个整合。然后最后的话，如果我们这儿有这个作为这个公司的那个老总啊，或者是管理层的话，那如果你使用这个 HD Insight 之后，你的这个 cost， 你这个 ownership 这个 cost 的话，根据这个业界的研究，能够降低到63%，这是非常非常这个significant 的一个 reduce 了啊。这是我们 HD Insight 的一个架构，你看这个架构其实跟传统的这个 Hadoop 这个架构是非常非常类似的。那么在它的这个底层是一个 HDF based 的一个 storage， 我们的话有这个，我们的 storage 的话跟它 computing 是这个分开的。在这上面我们有一个 Azure Data Lake Storage， 这是根据这个大数据定制的一个 storage， 你可以储存这个无限制的这个数据量，你可以存储这个无限制的这个数据的一个 object， 你可以储存很多很多的文件，我们这个刚刚 announce GA 了。同时的话，如果你用了这个我们 Azure Blob Storage 的话，你也是可以把那个 Azure Blob Storage 跟你这个 HDF 这个计算是连起来的。连起来的上面的话，就是在 Yarn 上面基于 Yarn 的一个 data 的一个操作系统， 然后再上层的话，就是你有不同的 engine， 根据你不同的这个语言呐、啊，不同这个 workload 呀、啊，像那个你可能会有这个 Java 去做 MapReduce 一个 job 的话，我们会有这个 MapReduce engine。你要用这个 Hive 的话，我们会有这个 Test engine， 这个是 performance 是非常那个 compared to MapReduce 是 much improved 的。然后你用 Spark 的话，我们有 Spark engine， 我们有这个 real time engine 去支持我们这个 Storm 啊，支持我们这个像现在马上要那个我们一会儿上线的这个卡夫卡呀。那同时 again 这个通过这个 ODBC driver， 你可以把和你现有的这个 BI 的一些 tool 一些这个平台给搭建起来。哎，然后最后提到一下，对于一个任何一个大的企业来说的话，那么这个数据的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那微软的话，我们有四层，对于我们数据有四层的保护。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核心的话，你所有数据在储存的时候都是加密的，在你 transaction 的时候也是那个 encrypt， 也是加密的。那再往上第二层的话，就是这个数据的话，我们是通过这个 Apache 的这个 Wrangler， 我们能够制定一些 policy， 一些政策。你可以去授权你哪些人群可以这个看，哪些人群可以写，哪些人群可以删，就是说不同的那个 role based 的这个access 这个角色那个 base 的这个授权这个管理。然后第三层的话，就是我们跟那个微软自己的这个 Azure 这个 Active Directory 跟我们自己的 AD 有非常那个无缝的一个整合。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AD 去做你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公司部门呐、啊、individual 这个用户的一个认证。然后最上面的话，你在上面还可以搭建你自己的一个 virtual network， 你可以 set up 你自己一个 firewall， 就是在云上面你还可以一个你自己的一个 virtual network。所以从这个安全这个角度，微软这也是世界这个一流的。哎，然后我现在讲一下这个案例分析，就是我们这个 HD Insight 到底在哪些场景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应用。那看大差不多它是六大块儿。那现在比较实时的这个 Internet Sense， 我们可能叫物流网。那这块你物流网好的数据的处理、数据的分析可以用 HD Insight。然后传统的这个 BI， 还有这个实时或者准实时的这个分析，还有这个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focus on 这个传统这个大数据 base 这个数据仓库 data warehouse， 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好的一个应用。然后这是相对于每一个场景，我们 HD Insight 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这个 workload 能够支持你这个不同的场景。像这个物流网这块 Internet of Things 的话，那个我们的这个 Spark Streaming 是不错的。如果你的一个数据量不是太大的，你这个频率不是太高的话，这是非常好的。如果你要非常非常大的，非常比如一天你有上亿或者上好，或者一天可能有几百万次的这个 events 的话，你可能用卡夫卡自己去搭建可能会比较好一些。还有这个我们那个字儿没在这个上面的，像 Azure 这个Streaming Analytics 呀，还有其他的这个 Machine Learning 啊，我们这上面都可以支持你不同的这个场景。像我举个例子，我刚才跟我们的同事提到，像我们在美国一个比较好的应用的话，像那个美国有一个叫卡内基梅隆的一个学校，一个大学，挺出名的一个大学，它就是用了我们这个 Streaming Analytics 一些技术，加上这个 Power BI， 它实时去监控它所有学校的这个 facility， 它可以实时去控制我什么地方灯应该关了，灯应该灭了，还有哪些地方我能够一个把它变成更能够可持续的一个系统。它这样的话，它那个成本的话，它这个运营的成本，它的 operation cost 能够减少到30%，这非常非常非常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 cut on 这个成本呢。像我们那个Virginia Tech 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学大学，他们以前的话处理他那个实验室的数据，他有那个大的那个染色体的数据。他以前是用他自己的一个大的一个数据中心去处理，他每两个星期只能处理一组的一个染色体数据。他后来把他这个 solution 搬到了我们微软的这个 HD Insight 上面去，这个 cluster。他在一天能够处理这个两组数据，这个是几十倍的一个增长。那同时的话，它的那个成本的话也降低了，因为当你自己去维护一个这个数据中心的话，你的这个硬件呢、啊，你这个 operation 啊，你这个 up and running 呢，总是24/7，你总是 running 的。但是你在这个云上面的话，你是当你需要的时候，你把这个 cluster 给它 打开，你不用的话你把它关掉，你关掉的话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对你没有任何的花销了，任何的 cost 了。然后同时的话我们是可以自动伸缩的，如果我今天数据量比较大，我可能需要50个这个集群，我明天需要100个，你可以自动去伸缩，你如果不需要你把那个关掉的话就没有任何的成本。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那个如果大家有这个想了解更多的话我们这些应用的话，你可以这个事后跟我沟通，我们在这个银行这个 financial industry 这个能源这个奖项，那个美国的那个 Shell 的加油站也是我们的客户，他通过这个 streaming analytics 的话，他可以去那个实时的知道他这个加油站的一些业务的情况。我们一会儿这个我们的韩总也会跟他分享一下我们在国内一些的这个 HD Insider 的一些应用。今天的话我重点会给大家讲介绍一下这个关于这个 HD Insider Hive， 因为我们其他有 session 谈到这个 Spark 呀 R 呀，这个 Hive 的话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非常那个 popular used 在这个海杜普这里面，比这个 Spark 那个应用更广泛一些。 Hive 的话差不多有10年的历史了，大家都知道是在2005年2006年的时候是这个Facebook 它 incubated 的这么一种这个 framework 这么一个语言，后来的话2010年的时候变成了一个 Apache 的一个项目，然后之后的话在这个12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开源这个社区在上面搭建了好多这个 ODBC 这个 JDBC driver， 这个使用率的话这个又更广泛了，它跟其他系统的整合又更好了。然后之后的话2013年为了提高它的一个 performance 的话，对于这个有些这个 query 的一个优化的话，我们那个开源又引入了很多关于像那个 test 的这个 execution engine 啊，这个 verticalization 啊，这个 ORC 啊 ORC 啊，这个后面我会提到一下。然后最那个2015年为了支持这个 Hive 能够搭建这个数据仓库，也引用了这个ACID asset 这块，就支持你那个可以做一个 update 一个 insert 一个 delete， 像那个传统的数据仓库的一个操作了。然后最近的话我们又引入了这个 LLAP， 那么就这个就是 Hive 这个 in memory，引入了这个 Hive in memory 的话，那么这个从这个 performance 一个角度的话，这个 Hive 的话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在某种意义上的话它能够跟 Spark 能够有一个可比性呢。这差不多这个就是说这个 Hive 这10年的一个历程，然后一个里程碑。然后 Hive 的它的一些性能和它的一些这个应用的话我刚刚讲了，那么最开始的话 Hive 其实我们用这个目的，从这个 Facebook 的话目的的话，它其实是用这个 ETL 这个角度做一个大批量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处理，我把这个数据从不同的这个数据源抓过来做一些清理，一些整合一些那个 process， 然后 load 到某一个系统里面去，这是传统的这个大数据的一个批处量的一个性能。然后我们当时需要，你可能需要性能那个 performance 非常高的一个 batch 的一个 Hive SQL。然后第二个阶段的话，就是我们就说这个是不够了，我们是需要有一些互动的，对于一些这个数据科学家，对于一些这个业务这个分析师，他可能不可能等于很长很长时间去拿这个数据，他可能需要更快的一个 interactive 这么一个分析了。他需要可能把他跟他的这个报表或者他的 BI 的工具连起来了，那么这就是第二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的话就是一个更高的一个阶段，就 subsequent SQL， 那也可以做一个非常 ad hoc 的一个 query， 能够实时的一个追踪或者准时的做一些分析了。然后最重要的话就是有个叫 continuous ingestion， 我那个数据，我经常那个数据经常在变，我需要非常非常快的把我新的数据给 ingest 到我这个数据这个 data 这个 lake 里面去，这个数据这个 repository 里面去。那么我这是这个 asset 引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driven 的一个需求。我们现在微软的话是在这个蓝色这个阶段，我们下一个需要做的话就是黑色这一块，就是做一些这个 OLAP 的一些 cube 啊，一些 multi dimension 啊，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 data warehouse 的一些东西。那在这个大数据这个角度的话，我们也要去这么推。我们公司正在做，但是韩总那个他们这个 Kenny Jeans 的话已经在做这个大数据机上面的一个 OLAP 了 ，multiple dimension 了，一会儿他会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所以说我们那个公司的一个方向是非常一致的。然后下面的话，我们从这个平台开始，把那个 compute 跟这个储存是分开了，这是我们微软做的非常好的，你的计算和这个储存是分开了。然后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个像那个非常非常这个 optimize 一个 core 的一个 SQL engine， 然后之后的话，希望通过这个 engine 能够跟其他的一些 tool 做一些这个连接。 这是我们的这个 Hive 的一个这个性能和一个这个应用。那么相对而言的话，那么就是一般传统的话就是有两个这个场景，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ETL， 一个就是讲的这个 BI， 就是比较互动一些，做一些这个分析报告啊，一些实时的分析啊，你可以做一些 drill down drill up 啊， drive 这个 drive 那个 drive across 啊，这种那个不同的 dimension navigate。然后相对于这两个场景的话，我们这个微软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我们这 HD Insight 的 Hive 的话，我们是有两个这个 interface， 两个这个 engine。那么第一个左边这块的话就是叫 Templeton， 那么这块就是支持我们这个 ETL。如果你有这个 batch 这个 Hive 这个 process 的话，你就 talk 跟我们这个 interface 去连接，你递交了一个 job 之后，你就不用管它，它就会自动跑。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工具去监控它这个 job。然后右边这块的话，就是我们讲的是这个 interactive Hive， 你就把这个 Hive query 给递交上去之后，你可以，它马上很快就会给你返回它的一些结果，一个结果的一个 processing。就然后这块就比较快一些，这 Hive Server to 那个 performance 快一些。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技术，不同的 API。然后我再提一下的话，就是我们这个除了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computer 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storage 的话它是分开的，就是如果你需要扩张你的这个储存，你可以扩张，不用考虑你的计算。如果你需要增加你的计算的这个 computing 的这个 power， 你可以增加你的 computing 这个节点，而不用考虑这个储存。那同时还有这个 metadata，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你 Hive 的 metadata， 你可以选择我们默认的，也可以选择你自己这个定制的这个 metadata。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Hive 的一个 HD Insight 上的一个架构。然后我现在给你演示一下，就是我在我们这个 Azure Portal 上面，你怎样去很快去 provision 一个 cluster， 你怎样去创建一个 Hive base 一个那个 cluster。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等一下啊，这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Azure Portal， 可有些人可能都用过了，这个非常熟悉的一个界面，一个网页。然后我到这儿来，我创建选择一个 new 一个新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有不同的这个 service， 然后我们现在选择一个 HD Insight。然后你这儿可以 specify 这个你的这个 class name， 我们今天就假设 Ignite Demo， 假设，然后你要选择你的 subscription， 然后微软这个的话，你可以你一个 account， 你自己的一个账户，你其实可以 map to 很多的这个 subscription。那我今天就选择 HD Insight vs Tuning 这个 Dev 团队这个 subscription， 然后这会儿的话，你就可以配置，你选择你需要的这个 cluster 的一个配置。然后你看，你可以看到，我们有这个不同的这个 workload， 你可以选择传统的 Hadoop 呀，然后你可以选择那个不同的版本是 Linux 啊，还是 Windows 呀，那个选择最新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后面的话，它会告诉你，对于这个 workload 的话，它有相应的哪些 feature， 哪些 service 是这个 available 的。然后你还可以选择这个。还可以选择这个 Hive 这个 Interactive 这个，我们是在 Preview 这么一个阶段。你选择之后，对于这个 Hive 这个 Interactive 啊，只有这个 Linux 支持的，你可以选择不同的版本，然后也可以选择这个 Spark 这块，你还可以选择这个 R 这块 ，R Server 这块，这是我们最近才 announce 的。那我们今天的话，你可以选择卡夫卡，这个是也在这个阅览那个公共那个大家这个 preview 的一个阶段。那我们现在选择一个这个假设，选择一个 interactive 这个 have preview。那我选择好之后，我这个 select， 好，我这个选好了这个 workload。然后这块的话，这个 application 的话，这块是我们微软的一个增值服务，就是你除了能够选择这个不同的 workload 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我们那个，因为微软我们是公司的话是一个
这个公司特别好，我们是一个平台，我们有很多的合作 伙伴。像这块你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应用，像 DataMirror 啊，或者 ITScale 啊，或者其他的。那么这些应用的话，将来会在我们的 HD Insight 上面再去增加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像将来某一天，可能不久的将来，我们这个韩总他们的这个企业的这个 application 也可能会放在我们这上面，然后你可以在这个 HD Insight 上面去 run 这个其他的一些应用的 application。然后这块的话就是说，这是应用，你可以选择这块的话，将来支持呀、啊，这个 provision 啊，都是非常，我们自动给你那个 provision 的、啊、非常那个用户体验相当这个 smooth 的。然后这块的话，你要可能配置一下，你将来要去管理这个 cluster， 你需要这个一些这个 login 这个一些 username 呐、啊、密码呀。然后如果你需要通过这个 SSH 去 access 你这个 cluster 的话，你这可能需要 specify 这个用户名和这个密码。然后你选了之后，然后这个下面的话就是选这个数据中心，你可能会选择你要从你的哪个是 subscription， 然后哪个 storage account 去拿，然后你可以选择这个还有 container 不同的这个容器都可以选择，你还可以选择这个 location， 那将来进到中国的话，这个 location 就会是中国的一个不同的这个 location。你可以选择你的这个 AAD 的这个安全这个认证的这个 identity。然后最后的话，这块的话，你那个比较好，这个 pricing 的话，你可以选择你的 nodes， 就你的节点的一个配置。因为我这个已经用完了，所以选择是红色。你可以选择你需要有多少个这个 workload， 然后你每个 node 的这个 size 那个会有多大。我们有很多这个是预定制的这个 node， 像这个 D 是比较高档的，还有这个 E 呀、啊，还有什么那个 C 啊，我这个somehow这个现在只显示这个顶，就你可以显示不同的这个 cluster 这个 size。如果你需要 scale up 的话，如果你需要用更 powerful 这个更力度更大的话，你可以选择 D14。那么这个从这个 CPU 啊，从这个内存啊，都是会跟那个 storage 都更大一些。这是那个配置。然后你选完这些所有的这个之后，你就点击这个创建，然后这个差不多15到20分钟，你就会创建好了。然后你也可以这个 pin to dashboard， 然后以后到这个你的那个控制板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新的这个 cluster 了。然后我今天这个时间关系，我就不创建了，我就回到我的那个控制那个这个我的这个那个 dashboard 了。你可以看着我有一些其他创建好的一些 cluster， 像这个 Jelly Hive 呀、Jelly Spark Test 呀，都是我提前创建好的一些 cluster。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这就是我那个给大家显示一下这个在我们这个 portal 上面怎么去创建一个 HD Insight 的一个 cluster。所以大家看了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简单的，你们用惯了的话，有些东西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一个更快一些。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那我就回到我的这个 PPT 啊。那么这个HD Insight 的 Hive 的话，我们现在 Hive 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在希望能够基于 Hive 搭建一个企业的一个数据仓库。那么一般来说，你一个企业你要规划一个数据仓库的话，你可能会有好多那个流程的好多那个步骤你要走完。像第一步的话，你会考虑我怎么去做一个计划，我计划我这个我的一个 cluster， 我需要什么样的一个部署的一个方式。然后第二个，我把那个这个 infrastructure 就这个搭建好之后，我第二步考虑我的开发人员可能要在这个 cluster node 上面去做一些开发了，我怎样去做这个相应的开发。然后第三点的话，我怎样去做一个部署，我用什么样的一个工具，什么样的一个 tool 去 schedule， 或者去把我这些 query 啊、script 啊、这个 job 呀、从我这个开发的一个环境搬到我这个 production 环境上面。然后最后的话，我怎样把我跟我公司已有的这个 BI tool 连起来，差不多是这么四步的一个过程。那当你做这个 cluster 这个 planning 的时候的话，你可能会要考虑这些需求啊，我是什么样的场景啊，我的需求是多少，我的 budget 是多少，我这个 cluster 是需要是做一个开发测试，还是这个 production， 还是说我是一个 on demand 的，就是我有需要的时候去那个的，还是我是永久的一个24/7的需要 run cluster。 你要把这些事情想清楚之后的话，你就可以 嗯，可以根据我们这个东西，你去选择你不同的，根据你的需要求，你选择你不同的 cluster。嗯，像如果你是一个 always on 的 cluster， 如果你是24/7的一个 cluster 的话，你可能会选择一个。你可能会选择一个 local HDFS， 就是跟你这个 computing 在一起的。你可能会选择 Wuzi 去做一个你的一个 job 呀，你的一个 script 的一个 deployment。如果你是一个 as a service， 就是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去用这个 service 的话，我可能我的选择可能又是不一样的。我可能会选择这个 ADLS 这个 storage 跟那个 computing 分开的，我可能会用这个 Azure Data Factory 去做这个 job 一个部署。我可能然后这个的话，我的费用的话，这块的话，如果我是这个 IaaS as a service 的话，我只是需要 pay by 这个 job， 我一个 job 我付钱。如果是 always on 的话，你就可能是需要 by 这个 entire cluster， 你只要这个 cluster 是在 running 的时候，你都需要付钱。然后你可以看看，你可以比较两种这个不同的这个模式。然后从这个 query 这个 deployment 的这个角度的话，嗯，就是我怎样去开发，我有了这个价格之后，我怎样去我的开发人员怎样去开发我的这个写我的 query， 写我这个 job 的话，嗯，我们那个我怎样去做一个 optimization？ 刚刚我讲了的话，我们现在有差不多有几点这个 guiding principle 指导这个思想，你可以去把你这个 query 跟优化。那么第一点的话，你可以利用我们这个云上的这个 cluster 这个集群，你可以非常快的把它扩张、减小或者 scale up， 我用更 powerful 的这个机器，嗯，或者我可以从这个 MapReduce 这个执行的这个 engine 变到这个 test execution engine， 嗯，我也可以按照传统那个意义，我可以 partition， 我可以把我的这个 input 这个大的这个数据分成很多这个 smaller pieces。然后我也可以做我这个 Arc， 嗯，大家有谁知道这个 Arc？ 有人知道这个 Arc 这个东西吗？听说过吗？嗯，这个东西这个理念是很老的一个理念，就是在我们传统这个数据库的时候，以前的话我们储存这个数据都是这个行，都是这个 row base 的。那么最新的一个技术把它变成这个 column base 的，就是我按这个列给它把数据给储存下来。这么这个 Arc 这个东西就是把你这个数据按照这个 column 的这个方式把你这个数据给储存下来。然后这样的话，你可以用这个 ACID 和这个 LAP 做这个 performance 一个 improvement。做了这个 Arc 这个改了之后，这个数据那个 query 这个数据处理那个功效是提高了很大很大。然后第三点呢，就是 vectorization。那这块的话，就是你可以同时用 Hive 的话处理1024行在同时的 at one time。如果你要做优化的话，这是你可以考量的一些标准。然后刚刚讲到，我们有了这个 cluster， 我们怎么去做这个开发呢？那微软的话，我们现在支持这个很多的开发的一个方式。我今天会给大家 demo 一下，就是这个 Ambari View， 就从这个 Ambari 里面，它有一个 built-in 的一个那个这个 editor code editor， 你可以在这个 browser 上面，在这个网上浏览器上面，你可以做一个 Hive 的一个 query， 一个编辑和一个把这个 Hive 的一个 job 的一个递交。那同时的话，我们 Visual Studio 我们也开发了一个插件，你可以下载我们 Visual Studio 的插件去做一个这个 Hive 一个 job 的一个 query。嗯，然后如果你是一个传统喜欢用 command line 的话，你可以用这个 command line 去做一个通过 SSH 连上去做一个开发，也可以用这个 B line 去做一个开发。嗯，像有些这个 dev 做一些运维的团式，你可以用 PowerShell 的话，也可以做一些开发的。嗯，就是这是我刚刚创建的一个 Hive 这个 cluster， 我就假设我到这儿来，然后这块的话，嗯，到了这个 Hive 这个 machine 这个 portal， 我点一下它的 URL， 然后其实这就是到了它这个 Ambari 这个 portal 了，然后你这块可以看到这是 Ambari 的一个 portal， 你可以看到你这个 cluster 的这个运营情况。嗯，然后你看那个不同的 KPI， 这个内存呐、啊，这个网络呀，还有这个其他东西啊。然后我这儿点一下这个 test 这个 view 的话，哦，这是 test view， 我点错了啊。嗯，我点一下这个 Hive 这个 view 的话，我可以进入这个 Hive 这个 query。 嗯，到 Hive 这块的话，你看我这个我的 default 我默认的这个数据就出来了。你我一些这个 sample 的数据那个像 Hive sample table 都出来了，你点一下可以看到我的这个 column。然后你这块的话，你可以写一个 sample 的 query。你就可以去 execute， 然后我这个因为这个是在美国，这个 performance 比较慢，这个结果它要好一会儿才出来。然后我想讲，就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话，你还可以去那个 test 的话，那个 tab 看它的这个有个 diagram， 它的 execution 的这个流程啊，或者其他的，嗯。这个就是那个，我就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很简化的讲，你们自己可以去 play 一下，非常非常那个简单，你不需要任何下载任何东西。如果你想做一些更高级的一个这个开发的话，你可以用我们这个 Visual Studio 的一个工具，这是 Visual Studio 的一个插件。嗯，像我就假设我到这个大，我选择这个 New Project， 然后我可以选择我不同的这个 Template。你看，在这个 Azure Data Lake 下面，你有不同的这个 Template。我选择 Hive 的话，我选择 Hive Sample。然后点击这个 OK 的话，然后你看这样，我这个这是我的这个 sample query， 我可以选择我是 batch job 还是这个 interactive， 然后我可以那个现在这儿在 load 我的 cluster， 这儿在 load 我的 cluster， 我那个有这个的话，然后我递交这个，譬如我递交这个，我现在选择 interactive， 我递交这个 execute 的话，然后你可以看这个。它这个地方会显示你执行的一个速度，然后这个 results 的话也会出来。嗯，然后我最后再显示一个的话，如果你要看我们还有比较不错的话，你可以看这个你的一个，我们有一个 job graph 非常好的。哎呦，这个是它的这个运行的一个结果。我现在想给大家找一下我那个，我们有那个，你看这个现在实时在运行，看最后这个结果了。然后我们除了这个能够非常方便的做一个这个 query 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还有很多这个 debug 的工具，像你这儿给你一个有一个 summary， 关于你的这个 job 呀，你可以看你这块有那个你的这个 job 的一个 summary， 在不同的哪个阶段呢？你这个 progress 怎么样呀？你这个 name 呢？然后这个执行完了之后，这面会有一个非常非常 fancy 的一个 job graph， 就是他把那个你的不同的 stage 的话，用那个 job graph 的形式给展示出来。嗯，但这个可能还需要时间。我看我有没有那个现成的。嗯，这块是一个执行完了的一个东西，你看它有这个准备啊、queue 啊、等待啊、最后执行呢、啊。然后这个之后你执行完之后有个 job graph， 你可以看不同的阶段，嗯，它在做什么事情，你可以点进去看很多很多的细节。哎 ，OK， 哎，如果大家对这个开发工具感兴趣的话，你们这个会后可以跟我沟通一下，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我把这个时间就交给这个韩总。哎，有什么问题事后跟我沟通啊？大家那个我们欢迎韩总。
啊，非常感谢 Jenny 啊，那已经帮我们做了很多的铺垫，那非常的感谢。那其实刚才前面那个 Jenny 也提到了，那我在整个的 Hive 上，在整个的这样的 HD Inside， 甚至是整个的 Hadoop 环境里面，现在非常缺的一个 emerging 的一个 needs 是什么呢？是 OLAP， 对吧、啊？是那个 Cube。那传统上来说，我们一般会叫做说多维分析。那个今天我会来介绍一下，那我们这样的一个 Apache 70，一个顶级的Apache 开源项目，对吧？我们是专门是在做 OLAP on Hadoop， 对吧？那我叫韩青，我是来自Kerlin 市联合创始人 CEO， 那也是 Apache 70的创始人，那也是那个 SF 的那个副总裁，那现在也是微软的 MVP， 好吧？那后面我会整个的简单的一个介绍一下，好吧？那今天会看到几样内容，一个是麒麟本身，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哎，我们怎么样来在 cloud 上来去提供这样的一个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个云的一个分析平台。那后面呢我会有一个 video 给大家看一下，说我们怎么样在那个 Azure 上面自动的去 provision， 自动去 scale out 整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对吧？怎么样来去提供这个大数据的一个分析能力。好，那简单介绍一下麒麟本身，那为什么会有麒麟？ 那刚才其实那个我们 Jenny 也非常做了非常好的一些铺垫了，对吧？那这是来自什么？这是因为是 两件事情，一个叫 offload， 传统的那个数据仓控，传统的 BI， 其实在今天大数据环境里面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这个需求了，对吧？那背景是说我原来来自 eBay， 对吧？那我们当时的整个 EDW 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那个数据仓库，对吧？那你要知道里面的 EDW 的数据是大概10个 P 左右，10个 PB， 但是我们的 Hadoop 上是200个 P。对吧，那我不可能把 Hadoop 的数据完全全部扔过去，因为成本上也受不了，第二个性能也受不了，对吧？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说，几乎现在新兴的大数据的这个需求几乎都是说直接在 Hadoop 或者 Spark 之上的，对吧？我相信在座的朋友说，如果你是给你一个做一个大数据的项目，一个分析项目，你说你今天再去选一个 Teradata， 选一个 Natiza 之类的，应该会被你老板 K， 对吧？因为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很 modern 的一个选择。所以中间就需要什么呢？需要一个大数据分析平台，对吧？那么甚至更多的是说，越来越多的需求是说，我要把这个大数据分析平台 move 到 cloud 上去，在 cloud 上提供这样一个能力，这样可以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这 capability， 对吧？来去帮你再做。那回过头来 ，Apache 70，我们讲这是一个应运而生的项目。我们是在2013年的年中的时候，我们开始启动这样的一个项目本身，对吧？然后呢，这个项目的定位就是 Hadoop 之上的那个数据仓库以及 BI 以及 OLAP 这样的能力，对吧？我稍微等一下。好，那我们继续，对吧？那一方面我们是一个最佳的开源项目，那回头我会介绍一下。第二个，我们是应为云而设计的，我们这个整在我们当时这个项目是在 eBay 内部孵化的，整个在孵化的之初我们就是以云的干的开始去做的，所以说今天来说整个麒麟的架构是完全符合整个云的一个架构，非常方便。所以今天包括在 Azure 在 AWS 在其他 Alia 等等各个云平台上我们其实都有。那后面今天我来看一下 Azure 上这一个情况，好吧？那再介绍一下麒麟本身。那大家知道今天几乎所有的大数据项目都在 Apache 软件基金会下面，对吧？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最大的软件基金会，不管是 Apache Spark、Apache Hadoop、Apache Kafka 还是其他的。那 Apache 70也是一个顶级项目，对，也是跟 Spark 跟那个 Hadoop 是一个级别的，但这是唯一一个中国人贡献过去的项目，对吧？这是完全是中国人贡献的。那么今天里面整个社区非常活跃，也全部是几乎都是中国人。那么最重要的另外一个是行业的认可，我们连续2年获得了全球最佳媒体最大的一个科技媒体 InfoWorld 每年的一个评奖，叫最佳开源大数据工具奖，对吧？今年我们更是跟那个 TensorFlow 一起获奖的，对吧？你可以向整个业界对我们的一个评价。那这个项目到底好不好，对吧？我相信说很多时候可能朋友还没有听说过，但是好不好，我们讲有句广告词叫什么？用户说好才是好，对吧？那我们看看我们的用户开源。我们这个项目是在2014年的10月份开源的，我们是在去年11月份毕业，成为那个 Apache 软件基金会的那个顶级项目。开源2年时间，现在全球应该已经有100多家公司在非常大规模的在使用了。那这不是一个部门级应用，这不是一个非常小的应用，对吧？这个后面我可以给大家介绍几个。那这里有放了几个很多的 logo， 大家可以去互联网上去搜索一下，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对吧？今天时间关系，我就一一展开了。但我可以提一下，比如说美团它的整个数据仓库，唯品会整个的数据仓库，对吧？那个百度地图的导航，对吧？整个网易的云音乐，对吧？都在麒麟的这个平台上。那昨天还前天晚上，我发了一个微信，我们又有一个重量级的用户诞生了。他一个 cube 放了多少数据呢？30000亿条。想想看，你的 Hive 里如果有30000亿条数据，你去问这个 Hive 要一个查询的时候有多慢，对吧？我们放了30000亿条数据，知道查询性能是多少吗？1秒不到，几乎所有的。美团的整个数据仓库99%的查询在3秒以内，95%的查询在1秒以内，数据量也是非常大，你点个外卖，数据全上面去了，这就是我们的好，对不对？那具体细节我就不多讲了，好，会带大家再看，好。那刚才讲的是那个非常大的案例是谁呢？今日头条。你们每天在刷的，你的数据都在里面。好，那介绍一下技术原理，但这个我可能就今天讲简单不能够太展开。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会后来跟我们凯哥那边一起来交流一下。那本质上，第一，我们的一个技术原理用空间换时间，因为很简单，数据越大，你的 scan 越长，那你在每天去运算的时候，其实这是不合理的。特别是说，当你的数据量非常大，当你的并发非常高的时候，你不可能是说为了每同一个查询不断的去重复工作。对吧？这其实很不经济，对吧？很浪费自然资源，对不对？那 anyway， 空间换时间，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计算机的理论，对吧？这么多年一直用这种方式来做，而且非常的有效，对吧？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做，后面再提一下。第二个呢，我们用并行计算，因为你要用空间换时间，一定必然带来一个预处理，但传统的预处理方式都是单机版或者单线程版，对吧？那我们今天用了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 Hadoop 这样的并行计算，可以非常快的解除，对吧？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是说后面会有一个冰的一个案例，对，可以看一下。第二个是列式存储，我们把它存在列式存储上，我们可以大大的增加整个的一个容量。举个例子，以前的一些比如说 Apcondos 啊或者类似这样的一些 Cube， 对吧？单个 Cube 能够超过10个 G 的已经很厉害了，单个 cube 能够超过10个维度的、20个维度的，已经很厉害了。我相信可能用过的朋友都知道。但你知道我们现在大的 cube 是多少吗？我们现在最大的 cube 甚至已经超过100多、200多个 T 了。我们里面可能包含的这个维度，其实超过100多个维度了。对，所以说这是完全很好的一个方案，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就是技术原理怎么做，对吧？那今天我就不展开了，对吧？那我们会把一个数据仓过的一个新型模型，对吧？那当然，今天未来我们明年就会支持雪花模型。这样的一个模型，我们通过一些预计算呢，生成不同的立方体，对吧？这就是最经典的 Cube 技术，对吧？就经典的这样的一个 OLAP 技术，对吧？那么把所有的 combination 算完之后呢，你存起来，下次你在查询的时候你是不需要再算了。当然，从理论上是可以这样的，但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说，如果你把所有的组合数算出来之后，你的 combination 是二的 n 次方，那一定会数据爆炸，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强项。对吧？我们已经有效的解决了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爆炸，有效的解决了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通过压缩，通过各种各样的编码，通过算法，对吧？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数据的这个膨胀率，对吧？或者说是额外的存储，一般是你原始数据的大概20%到30%。那举个例子，你原来有大概100T 的数据，我说你给我个20T 的硬盘，我可以保证你99%、99.9%以上的查询性能都是在秒级，这是件非常合算的事情，对不对？20T 硬盘，对吧？一本电影都得多少 T 了，对不对？很便宜的。好。那么这是另外一个，就是分布式列式存储，对吧？那么今天来说，我们的开源版用的是那个 HBase， 对吧？我们会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KV value， 对吧？转成一个 K value， 具体我就不展开了。那回过头来，为什么我们快？从计算机的理论上来说，我们就有一个算法复杂度的概念，对不对？那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说你的并行计算也好，列式存储也好，在给定的硬件条件之下，你的查询性能会随着你数据量的增加而增加，对吧？这是算法，这是。这是整个那个物理，对不对？当然你可以通过各种优化把那个 ON， 对吧，往下压一点点，但你不可能压平，对吧？因为这是必然。那为什么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技术，预计算技术能够做得那么好？因为它是 O1 的，也就是说在给定的硬件条件下，它的那个算法的这个查询 latency 跟你的这个数据 size 没有任何关系。在麒麟里面，你的数据不管你是1亿、10亿、100亿、万亿，我们的查询性能几乎都是一样的，对吧？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很强的一个优势，跟你的数据容量没关系。那这是那个一个性能测试报告，对吧？说半天都是吹的，对吧？我给大家看看真实的，这是来自网易的一个测试案例，对吧？这是来自网易真实的一个机型的测试，大家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那这边呢是一个性能，蓝色的是什么？蓝色的是 Oracle， 那它是什么数据呢？网易的云音乐，我相信这里很多朋友都在用音乐，他听那个音乐，对不对？你可能会打 tag， 你可能会听各种各样的暂停啊、播放等等，你所有的用户行为数据都在里面。中间那条，讲个例子 ，top 20 tag。就是他看看说你打了多少 tag， 去看看说哪些音乐会比较 popular， 对不对？用原来的技术方案，多少呢？ Oracle 的方案94.258秒，94秒，2分钟啊，快啊！用麒麟多少呢？就那个看不见的300个毫秒，0.3秒，对吧？那这就是我们的区别。那这对吧？可以非常大的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其实所有的 OLAP， 所有的 MPP 模式带来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不管是 Hive 也好，不管其他也好，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并发度。你的并发是很难上去的，因为你都是分布式计算，你都是这样的一个集群之间需要 shuffling data， 对吧？你的并发一般上到100、200的时候已经肯定会挂掉，集群太忙太忙了。但是麒麟的好处是什么？麒麟的好处是因为我是一个只读的 OLAP 系统，所以说我们很轻松就可以解决掉一个高并发的一个能力。所以你看这是 throughput， 4个 node 的情况下，我已经可以知道每秒大概250以上的 QPS， 这还不是极限，对吧？我们可以，我们测过，轻轻松松几千个应该是随便上去的，对吧？所以我们这是一个什么互联网级别的 OLAP 应用。京东已经把这个东西直接对外服务了，对吧？可以，大家可以看到说这是一个数据服务平台，对吧？可以看到。好，那最后简单介绍一下整个的架构，对吧？我就不展开了，对吧？我们会要求说数据呢来自 Hive， 那么今天我们已经支持 Streaming， 可以来自那个 Kafka， 对吧？那所有的东西呢都在麒麟里定义元数据。这里最重要的一点事情说，所有的 MapReduce job、Spark job 等等其他的 job 你不需要去写，全部由麒麟自动生成。所以使用麒麟做大数据应用情况，你不需要写代码。 你不需要去找一个非常贵的 Hadoop 人员、Java 人员或者 Scala 人员，你要找的是什么？你要找的是 BI 的人员、ETL 的人员、数据仓库人员，对吧？你甚至找个毕业生培训一下就会了。这就是我们带来的最重要的东西：效率和成本的降低。那么我们会存在 HBase 里面，对吧？网上呢会提供标准的 SQL， 我们通过 ODBC Java、JDBC Java、REST API 可以支持几乎所有主流的那个 BI 工具，对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包括 Tableau， 包括 Excel， 包括 Power BI， 包括 Cognos， 包括开源的 Zeppelin， 包括 Kibera， 包括你各种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对吧？那非常好用，对吧？基本上下载一个 ODBC Java 就可以了。那顺便听一下 ODBC Java 也是我们自己做的，对吧？我们自己从头到尾从第一行 code 开始写下来了，好吧？这是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几乎从部署麒麟到你整个项目的实施结束上线，对吧？不需要写代码，这很重要。国美他从接触我们这个项目开始到生产系统上线一个月，对吧？他原来预估用另外一个技术要五个月，对吧？这就是我们这种对它的区别。好，那前面讲了一些背景的知识，那后面我们来讲一下说，那我们怎么提供在云上的一个方案呢？对吧？那这是我们跟在那个 Azure 上的一个架构。那今天来说，我们其实是有两种方案。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直接去那个 Azure 中国的 Marketplace 上，我们直接有相应的 image， 你直接可以通过你的那个账号直接 provision 就可以了。但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另外一种方案，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相应的 HD Insight 可以直接来使用，对不对？那大家可以看到，我麒麟下面我可以用的 HBase， 我可以用到那个 HD Insight， 对吧？那么底下的存储是用的 Blob Storage， 对吧？可以来通过整个这样的一个计算跟这样的存储层次分开的，对吧？这个图好像有点 out， 不是用最新，没关系，对吧？整个的这样的一套东西全部在 Azure 上已经成可以 work 了，对吧？大家可以来会后如果有兴趣可以来找我们啊，后面我们会提两个案例，对吧？那么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整个东西都是在这个 Azure 上，你如果有这个账号，全部可以搞定，对吧？如果你有账号，比如说已经是说在用 Power BI 的账号之类的，你就可以直接可以连上去了，对吧？这一整个 stack， 对吧？都是非常 smoothly 的，对吧？好用，对吧？好。对吧？最重要的，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有一个解决方案的一个优势？其实几点。第一个，我们选择 Azure 是说，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云计算平台，对吧？那当然，所有的 demo 回头都是在 global 的。那我希望说国内的话，应该很快都会有东西都会进来。那我们这块东西也会 enable 起来，好吧？那么第二个是 HD Insight， 那这是那个微软咱们做的一个 Hadoop， 那我们也会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对吧？可以来非常好的 leverage 整个 HD Insight 的内容。那么 Power BI 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自助式的可视 BI， 对吧？那中间那一层连起来什么呢？是麒麟，我们可以支持高性能。我们支持高并发，我们支持标准 SQL， 对吧？可以来做得到，甚至你直接可以在 cloud 上把这个东西 deliver 出来，给你 everywhere 你都可以去 access， 对不对？好，介绍两个案例。某全球最大的 PC 公司，大家应该知道是谁，对吧？我想这是联想，好吧？那其实它是一样的，那它的那个真用户行为的这块东西也是非常大，对吧？所有的这样的制造商都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用户行为数据的，对不对？那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呢？你用以往的这样一些 on-premise 的方式呢，其实是非常有大的、非常大的挑战性，因为这东西你的管理、运维其实都是个很难的一个问题，对不对？那甚至说我们在最初做项目的时候，那他说，那如果真的要把整个东西全部搭起来，从 Hadoop 开始搭，从那个硬件开始搭，从这个 BI 全部开始搭，你要多少人呢？用 HD Insight 其实一两个人就搞定了，对不对？好，那所以整个解决方案就是在 Azure 上运行，对吧？那么通过了这样的一个麒麟来做非常一个快速的那个分析，对吧？那整个的一个数据现在也非常大，对吧？整个的 SQL 查询应该都是在秒级别了，对吧？那么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好，那另外一个分享一个案例呢，是来自那个 MSP 的这个 POC。那么这篇文章昨天晚上刚刚发布，对吧？那是来自Azure 北京这边，我们的一个冰的这边工程师，对吧？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流程和上线流程非常的清晰，对吧？那么最重要的是，我来看一下这个，这是一个 performance 的一个 benchmark， 大家可以看一下，对吧？那这篇文章是 public 的，大家如果有兴趣，会有可以来找我一下，好，或者我们凯哥一下，对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包括整个的怎么去使用等等都有，对吧？大家可以看得到是说，简单介绍一下上面的 Hadoop 集群、HBase 集群，我就不介绍，这都是来自那个 HD Insight， 对吧？看下面的麒麟，我们的一个两个东西，一个是构建成本，一个是我们叫查询。构建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一个预计算过程，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说有五分钟的，有一个小时的，有一天的，对吧？数据量的一个大小等等，那么整个的一个 build 大概就几分钟，你看最五分钟的一个 delay 是3.5-3.6分钟就可以把它 build 完了，那么一天的这个数据大概只有5.1分钟，对吧？也就是说五分钟就把昨天的数据全部 build 完了，对吧？但最重要是什么？带来的什么呢？查询。你可以看到最下面整个的原始数据多大呢？8亿2000万，对吧？那整个的一个 cube size 大概是存了大概90G 左右，对吧？那整个的查询性能 average 查询性能1.4秒，这在云上，对吧？这个性能我相信足以满足绝大部分的 BI 需求了。好， 那个这些落了之后，我们回头看一个按演示好吗？哎，工作人员，可以帮我切一下视频吗？我们通过这个 video， 我就不现场演示了，给大家看一下说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当然，这里有些前面有些脚本化的东西，后面我们会提供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UI 对吧？那这是一个部署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其实就 preview 完一整套的那个HD Insight 对吧？70对吧？等等所有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对吧？那可以看到整个的东西方式是非常方便，对吧？这是 HD Insight 的一个管理界面，对吧？那全部弄完之后呢，那当然跳过了一些过程，对吧？整个的这个刚才那个 Jenny 也介绍过了，对吧？你可以看到，哎，整个这样的一个集群的管理界面，对吧？那么非常方便的时候可以找到整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对吧？好，那这个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整个 H 界面里，我们就知道70节点的那个 IP 了，对吧？那么拿到之后呢，我们这件事情干什么？我们导入一些样例数据，对吧？因为你 preview 完之后呢，其实是空的，对吧？那我们会把一些 sample data 呢放进去，那这就是那个 Apache 70的界面。你登录进去之后呢，其实你可以看到，那具体内容我就不介绍，对吧？你可以看到说直接可以在上面去 build 了。这个时候你 build 的时候，底下的 HD Insight 也好 ，HBase 也好，全部已经配置好了，你不需要去管这些东西，对不对？你在整个的 preview 的过程全部有了。build 完之后，你可以看到这里就可以开 circle 了。那所有的这个内容，你看到整个方式，对吧？通过 HD Insight 从你开始创建到现在开始写 circle， 对吧？到甚至是说，那这是我们的一个 analyzer， 对吧？一个非常轻量级的一个比较前端，对吧？你不需要写 Java code 对不对？不需要知道 Hadoop 是什么，对不对？不需要 map 知道 map reduce 对不对？你唯一要知道是什么？你的数据表是什么样子？你的 circle 是什么样子 ？OK， 大家可以看到，那非常简单，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对吧？你拖拉一下就可以出各种结果。那各种 BI 工具我们都能支持，对吧？特别是 Power BI， 对吧？特别是 Excel， 对吧？这是我们分析人员最喜欢的工具，对吧 ？OK， 那另外一件是什么？我们讲数据会增加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说这个 auto scale， 对，我们可以来怎么来改变节点数量，以实现集群的一个自动伸缩，对吧？大家可以看到说，哎，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加了几个节点，对吧？好，稍一会儿就把整个集群就结束了，对吧？那它整个来说管理你底下的这个集群掉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整个过程你看几分钟的时间，对吧？把身份证都介绍完。那这是我今天的那个介绍，今天时间关系我就不多展开了，好吧？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会后再一起来交流，啊，非常感谢各位。